讲。今天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叫做若是为了福音。我今天的信息很单纯，就是让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领受今天神给大家传递的信息，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今天的信息在信息之前我们先来读经。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只读今天我要用到的章节，是从第九章的第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哥林多前书九章的第十九节到二十三节，我来读。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阿门。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从心里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主啊，今天的主日，我们何等荣幸，作为你的儿女再一次聚在一起。主啊，来到您的圣宝座前，主啊，我们来向你献上敬拜和赞美。主啊，如今刚刚我们打开圣经，读了您的话语，愿主透过这话语，透过今天孩子分享的信息，你来祝福你在你眼前的每一个你所爱的儿女。主啊，让我们能够从心里领受主你要传讲给我们的信息，开我们的眼睛，主，开我们的耳朵，主啊，开我们的心窍，如同你在开门徒的心窍，让他们明白圣经一样。主啊，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托给你，愿主你亲自对我们讲话，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是一个很单纯的信息，叫若是为了福音。我在讲这个之前，先从一个小小的故事开始讲给大家。我在去年的一天，就是去年我第一次被派到那个阳光以外的教会，就是派到了在横滨的一个教会的时候，发生的一个小小的故事，蛮有趣的。有一天早上，我早上起来之后，被我这个同房的那个室友，我的那个弟兄呢，我们两个人一个房间，他就跟我说，他说你昨天晚上讲梦话了。然后我吓了一跳，因为我平时是不讲梦话的人，我很少讲梦话，除非特别累的时候，也不知道。然后他说你讲梦话了，然后我说我讲什么了，我就担心是不是讲了一些奇怪的话。然后我说讲什么了，他说你说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你看，是他说，然后我说是什么时候讲，他说大概两点钟左右你讲了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我说既然是这样的，那就意思就是还是用日语讲的，还不是用中文讲的，用日语讲出来的。哎呦，这样子，早上好。然后，我想大概是因为我刚刚要派到一个新的教会去，我在想象啊，第二天我到了这个教会，让见到什么样的人，见到弟兄姐妹要跟他们打招呼嘛，对不对？早上都是哎呦，这样子，对不对？大概，神经过于敏感，绷得过紧，然后就做了这样的梦，大概，讲出这样的梦话来。当时，我第一个想是幸亏没有讲出奇怪的话来，一个是庆幸，另外一个呢，我想，我一个中国人，我在日本的神学院里，梦话都讲出日语来了，我也感谢主让我能够很好的适应那里的环境，是作为一个感恩的心态来领受这样一个蛮有趣的事情。从这个事情上头，我想起了一段经文来，一个圣经上的一个画面来，在创世纪的十一章里面。有一个故事，有一个事件，就是巴别塔这样的辩论口音的这样一个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我相信很多人都读过。巴别塔，当时的人们，天下所有的人都讲同一个语言，都讲同一个语言，他们是同心合意的，但是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同心合意，他们是敌对神的，是要炫耀人的名。他说我们要来建一个塔来炫耀我们自己的名。所以他们那个地方后来他们建了一个塔，要通天的一个高塔。神见他们这样的，说他们既然建成这塔以后，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成的了。 所以神呢就辩论了他们的口音，使天下所有的人，当时人们互相就听不懂了，本来是同一个语言的，后来就听不懂了，然后被打散到全地去。这些人后来就形成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我想起来的时候，我在感叹，我们明明都是同样生活在地球上的人，讲的是不同的语言，本来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就想起了我们传福音有多么的难，我们要常常面对一些我们必须要跨越过去的这些墙垣、这些阻碍。语言是一个很大的阻碍，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遇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阻碍。但是在这个语言背后，它所代表的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价值观，这样的产生的一种隔阂。后来，又当我在读到《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刚才读过这段经文的时候，也看到了保罗给我们很许许多的宝贵的教导，让我能够有一个完整的信息出来。民族之间，国家之间，语言作为一个代表，它是有许许多多这样看不见的墙。我想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或许只是向我们中国人讲中文的人在传福音，但是即使是这样，在不同的地域之间，我们知道我们阳光教会是一个来自中国大陆，不同地许许多多不同省份的人。杨牧师是马来西亚的，当然我们虽然都是华人，但是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出来，这就导致我们多多少少我们之间的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想法上还是有差异的。就算是我们同样的一个家族的人，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之间的价值观还是有差异，这些东西都成为了福音的阻碍。大家都知道，在旧约里面，神他拣选的一个民族是以色列，是犹太人，是以色列人。这个以色列人，如果周报看周报，你就会知道。我把这个经文放上去，神在12章的时候显明他的心意，他拣选了亚伯拉罕，神说要透过他祝福天下万国的人，他会成为万国之父。然后呢，神与他所立下的契约，到后来一直应成就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到了我们看利未记的时候，神给以色列人定了许许多多的规条，你们可以吃什么样的东西，不可以吃什么样的东西，外邦人可以吃的东西，你们却不可以吃，你们要穿什么样的东西，这些所有的条例非常非常的严格。我们在读这些的时候，要明白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在这里就是神拣选了以色列人，是要把他们分别出来，把他们分别为圣，要与万民有分别。那以色列人呢？很遗憾的是，他们错误的领会了神的信息，直到如今，他们没有明白神的计划是要救恩，是要临到全地上所有的人，所有的国家和民族，不光是以色列人，就像我们中国人一样，如今我们也是靠着同一个福音，靠着同一个主耶稣，如今得救，坐在这里。那，但是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有了这种，一种这种误解所带来的一种骄傲，那就是以色列人是强过外邦人的，犹太人是优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人的。这是一个代表，这也是一种墙，阻碍了福音的传播。在使徒行传我们读到的时候就知道，当这些门徒们被差遣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当他们看见这个神的灵可以降在撒玛利亚人的身上，甚至可以降在哥尼流这样一个罗马人的身上的时候，他们非常非常的吃惊。他们第一次看到，原来神也眷顾这些外国人。他们本来以为这些人是没有任何盼望，没有任何得救的盼望，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认为只有犹太人有这样的一种优越的权利，但是这是一种误解。许许多多的人在那个时候都成为了这个福音的这个阻碍，许许多多的人，当时还是有很多人观念没有转变过来，不想传福音给外邦人，或者他们不知道怎么传福音给外邦人。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是有一堵墙的。我们每个人和其他的人个人之间也是有看不见的墙的在中间。这些墙的本质是什么？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个人要 我们所固执要一直要持守的一个东西，不肯放手的一个东西。但是很遗憾，这些东西都成为传福音的拦阻。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知道主耶稣他给了我们宣教的大使命。在福音书的最后，马太、马可都是这样。主耶稣说，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好了，在马太福音28章。我们从马太福音28章的16节，我们读到最后，不是很长，我们齐声来读好不好？翻到了吗？马太福音的28章16节到第20节到最后。来，我们齐声读1、2、3。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这是神给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使命。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知道，圣经不单是写给牧师，是写给神学生，是写给每一个信他的人。主耶稣这个宣教的大使命给了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神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主耶稣把这样的荣耀的使命给了我们。我们有没有领受到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光荣的使命？有没有活在这个使命当中来？我会接下来会分享我在北路碰到的一个我得到的一种体会。我去到这次北路，去到了北路的正式来说是7个教会，但是呢，因为其他的缘故，也就是去那个教会有拜访过的，加起来一共大概是9个教会，大概只有1、2个没有去了。这些教会呢，基本都有一个特点，都是很小。大家在阳光教会不觉得，阳光教会大概有100人左右，我想大概成人。大家不觉得100人很多，因为有很许许多的大教会，几千人的，我们国内教会很大，对不对？但是你到北路就看看就知道了，许许多的教会不超过10个人。你没有办法想象，这也是一个教会，他们同样是神的教会，一个教会不超过10个人，7个、8个。最多的我看到教会只有20几个人，没有超过30个。北路被称为日本本来就是一块福音的硬土，北路被称为这种可以叫硬土中的硬土。北路这个地方常年不见太阳的一个地方。我这次去赶上夏天，神也很怜悯，常常是大晴天，那个当地的人都非常惊讶，最近连着大概1个星期都晴天，我说这不很正常吗？他们觉得不正常，那个地方常常的乌云密布，常常的是一种非常的给人一种就是不畅快的感觉。这个反映在灵里面，灵里也是这样一种氛围。教会同样的也是不成长，常年都保持在非常稳定，都是10个以下。有的教会到后来从这个10个的这个基础上再衰败下去，到后来牧师因为过世，这个教会就成了一个没有人牧养的教会了。刘家的妈妈在那个入善 New Zen 的那个教会聚会的时候，我碰到了她的妈妈，所以后来，她问到了说要，她说我女儿在东京，我要去阳光教会聚会。我跟她讲到之后，她很高兴。我想上一次她也来，刚好她来的时候我还在北路，所以我们没有跟她在一起过来。那个教会就是一个那个牧师呢，就在今年3月份刚刚过世，那个教会就成了一个没有人牧养的教会，大概也不是许许多，只有10几个。10几个弟兄姐妹在那边，这些教会没有成长，或许有许许多多的原因，当地人不听福音，或者是当地的那些佛教的势力很强大，属灵的空气压制的很大，有神社的影响，许许多多人们传统的信仰的东西在里面。但是我想最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教会有没有在积极的 在传神的福音。当我去到另外一个教会的时候，牧师让我分享信息，其他的教会 的时候，那牧师没有提出过你要分享什么，他都就是全盘交给我，你可以随便讲，你想讲什么都可以。但就到了那个牧师是一个，他是一个很真诚的人，他跟我讲，神学生，你可不可以讲一个信息，让我们教会的人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我说为什么这样？他说我们教会的只有姐妹，都是主妇，七八个主妇。他说我们教会的这些姐妹们不爱传福音。我很惊讶，我说为什么大家聚会这么多年了，很多几十年的基督徒为什么不传福音？他说他们觉得这个团体已经很够完整的了，七八个人在一起小组一下很温馨呐，互相做了很好吃的东西拿来吃一吃啊，聊聊天，主妇之间有什么辛苦的事情，最近菜贵了，最近小孩子上学很不容易，各种各样的，他们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很温馨的一个小的家庭。他们不想再接触外面的人了，来一个人他就多费一份心思，他就会消耗到他的精力，就会干扰到他现在的生活。我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很伤心。所以我就讲了一个，也是讲了一个传福音的信息，在当时，我们不要做一个不传福音的人，阿门。我们要做传福音的基督徒，基督徒一定要传福音。基督徒是领受了，每一个人都领受了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使命，是把福音，马可福音说，你去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怎么样，必被定罪。这个使命是一个关乎到所有天下所有人的灵魂的一个得救或者是灭亡的一个极重的一个使命，但是同时是一个充满了荣耀的使命。神放在了我们身上，因为他爱我们，他信任我们，他希望我们去，也是因着爱他去遵守他的命令。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你们要去，使天下万国的人做我的门徒。”在传福音之前，第一个动词是要去，是要 go， 是要去出去的。我们不一定非要跑到国外去，比如说，那就让我去，我就不在阳光，我一定要跑回国内，我要去其他的国家去传福音，不是这样的。这个去，我想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行动，不是在固守的现在我们的一个小圈子里头。阳光圈子不小，有100人，但是我们不能满足。我们的意向还是更大，阳光教会的意向是怀抱世界，大家看到没有？阳光教会是要继续更大，被神的使用，神来使用我们可以做更大的事情。我们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梦想在神的国度里头。我们要去，然后传福音给天下万国的人。我刚才讲到了，有许许多多传福音的时候，碰上许许多多的看不见的墙壁在中间，成为福音的阻隔。关于这些难处，大家看到没有？主耶稣在宣教大使命的时候没有提到这些困难。主耶稣说：“你们去，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在好奇说：“主耶稣，你没有讲啊，传福音很难呢、啊，他为什么主耶稣没有讲？你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去传？用这样的方法就好像比较容易。主耶稣也没有提到你们传福音会好难好难，在这个时候，主耶稣你们去传。”主耶稣给我们是一个胜利的应许，在当时，因为主耶稣，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在主耶稣在说着话这个时候，我们常常会从这个“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从这边开始读。你要看前面一句话怎么讲的。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然后还有一个词说：“所以你们要去，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所以”前面的就是我们的依据。就是我们得胜的一个凭据，这是神在得胜的一个应许，是必然得胜，不需要你有什么华丽的技巧和语言，很严密的方法去传。主耶稣给我们的是一个胜利的保证，是一个胜利的约束，一个约定。我们看到马可福音在第16章也提到了要传福音的这个画面，这个地方更有意思。大家读到这个，大家看一下马可福音的这个第16章的从14节。是这样写的：后来11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在前面，在耶稣主耶稣给这些门徒们这样一个宣教大使命之前，门徒们有没有预备好？大家看到 门徒们是不是有极大的信心来领受了主耶稣给我们这样一个使命？不是这样的，这些门徒还是一个刚硬的心，是一个不信的心。但是主耶稣根本就不担心，还是同样的把这个大使命给了他们。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主耶稣又知道他会赐给一个，赐下一个保惠师来，赐一个真正赐能力的那一位来，会来到他们中间，会降临在他们身上，会把这样的传福音的能力加给他们。软弱的彼得三次否认了主耶稣，但是我们看到在五旬节的那一天，圣灵降临的那一天，正是彼得他站立起来第一个，他讲了一个道，是一个很短的，但是非常非常精彩，也非常充满了神的能力。当然有3000人信主。我们看到能力不在于我们个人的能力，不在乎神看到你非常有能力所以拣选了你，他拣选的都是一些软弱的人，一些无能的人。我说话很严厉，我也承认我自己是一个无能的，所以牧师怎么夸我，我不受压力，我没有感受到什么压力，我不受什么影响，我就是一个很无能的人。我能够站在这里是凭着神的恩典，100%都是神的恩典，没有我个人的东西。我是一个 不会讲话的人，我做过很多次见证，我根本不，我也是一个根本就没有办法，一讲话就很恐惧的，就是这种，就是人前间，就上次我在那个教会分享，我说我之前大概有一个3分钟的短讲我都讲不出来，我要在前一夜要练习几十次怎么登台怎么讲，小孩子们说真的吗？他们都不相信，小孩子说你在骗我们，我说没有骗你们，每个人都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全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把我们聚集在这里。不是因为 你有多优秀，神把你今天聚在这里，但是呢，神把这样一个使命给了我们。神说你们要去把福音传给其他的人，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神给我们的权柄，而且靠了神给我们一个约定，到了末世当中呢，神要将他的灵浇灌在翻越血气的身上，所以我们要得到他的能力来把神的福音传出去。福音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要充满我们。我们为什么要寻求圣灵充满？我们为什么要寻求圣灵的洗？要被圣灵施洗？我们不是要追求那些华丽的东西，不是要追求你会讲方言，我不会讲方言。我们不是因着嫉妒，我不是因着虚荣的这些东西，不是给人看的。我们的目的是要得到圣灵的能力，来为耶稣做见证。我们要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去寻求圣灵的洗？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这样的信实，当我们得到圣灵的恩膏，圣灵的帮助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不太一样了。我们是基督徒，可是呢，神因着圣灵的浇灌，我们的信心会得到极大的提升。我们会看到，我们从心里去相信神的应许都是真的，我们会领受他的能力和以前不一样，我们会敢于开口讲出一些我们所不敢想象的话来，靠着我们自己讲不出来的话来，靠的都是神的能力。我们阳光教会是一个五旬节的教会，大家知不知道？不知道。阳光教会是一个五旬节的教会，阳光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我不出去的时候不知道，我出去的时候才比较出来。我常常我们在一个环境里头待久了，不知道我们蒙受多大的恩典。我们也常常也不理解阳光教会为什么把这么大的力量放在宣教上面，我们常常会不理解为什么牧师师母又要走了，是不是？牧师又要走了，师母又要走了，整天不在，因为这是神给阳光的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也是给每一个神的教会的一个很大的使命，就是要去传福音，去宣教。五旬节教会的其中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宣教，是一种，而且是一种跨文化，跨越这些墙壁的，跨越这些障碍的这些宣教，是靠着神的能力。我们今天在这个圣经里读到了一个人物叫保罗。保罗他是犹太人，他是以色列人。保罗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在他面对这些所谓的传福音的墙壁的时候，他是怎么做的？他是怎么去跳跃，去跨越这些阻碍，去把神的福音传给他们呢？因为他领受了神的这样的一个使命，他也是一个使徒。他是犹太人，我们刚才讲的犹太人有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在当时外邦人的话不配与他们一起吃饭一起进食，所以他们不会随便到外邦人的家里头去做客，给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会认为外邦人是不配得的。而且呢，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这种看不见的墙成为一个传福音很大的阻碍。 保罗的做法让我们看到，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他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这个仆人，我们叫仆人，原文叫做奴隶。他说，我甘心做了众人的奴隶。没有人生来主动去做奴隶的，对不对？脑子有问题才去做奴隶。因为做奴隶是放弃自己的自由，放弃自己的权利，去服务在别人的下面权柄之下，去服侍那个人。所以主耶这个保罗说，我虽然无人辖管，我是自由的人，但是我甘愿放弃我的自由，放弃我的权利，去做了众人的仆人。他放弃许许多的权利，他可以放弃他犹太人的优越感，他是法利赛人，他很有知识，很有学问，他可以去辅助那些软弱的人，他也可以到那些没有律法的人中间去传福音给那些没有律法的人。保罗说，在那些没有律法人当中，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他为了福音的缘故，可以把他这些引以为傲的这些东西都放下来，是要接触到那些人当中。我们要去传福音，但是这个时候需要的是我们去就在他们的下面，我们是需要去跟他们配合，去配合他们，而不是说来你们过来，不来就不能得救了。我们这里是一个门槛很高的东西，很高的地方，教会是一个门槛很高的地方，教会不是一个门槛很高的地方，教会是对外开放，而且我们还要走出去把福音传给他们。如果把我们教会成了一个封闭的场所，教会是一个很门槛很高的地方，很优秀的人才可以进来，那些不信的拉倒，不要来了。我没有办法去完成神给我们这个传福音的使命，我们要去，而且我们要去迁，用一次可能不太，我们叫迁就，我们要配合他们，要放弃我们许许多多我们不愿意放弃的东西。我们会说我们很忙，太忙了，在日本很忙，因为很忙我们不愿意去传福音，没有时间传福音，这是一个理由，这是一个或者叫一个借口。我们可以讲我们很累，都很累，累的时候都不愿意动了，谁还想去传福音？很麻烦呢，我像刚才讲的，跟外面人一接触，要废物，又很费力啊，跟他们要接触，要把他们引进来讲这个讲那个。但是我们想想，我们每个人如果当时传福音给我们的那个人其中有一个借口的话，我们今天就不能够坐在这里。如果 传福音给我们的人说我很累很忙很麻烦不想跟你接触了，如果当时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听到这个福音，没有办法今天坐在这里。所以棒子到我们手里，我们继续还要把福音传出去。阿们，我们要领受这样的一个使命，我们要可以放弃，为了福音的缘故可以放弃我们所得到的自由，我们的权柄。我听到许许多的好消息，牧师告诉我，大家非常渴慕的寻求，寻求神的恩膏、神的帮助、圣灵的充满，许许多弟兄姐妹被圣灵充满了，真的非常感谢主。我想我们还是要继续多多去寻求神，我们不仅要一次被圣灵充满，我们要天天被圣灵充满，我们要天天去领受神的那里来的能力，天天牢记神给我们的使命。神耶稣的应许是他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希望大家今天是，我相信我们把心打开就可以领受这样的信息，就是神要我们给我们能力，而且呢我们要牺牲自己，舍己，背十字架，放弃自己许多的权利，去传福音给身边的人。神的智慧超出我们的理解，我们觉得我们没有能力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能力的时候，没有余暇的时候，没有闲暇的时候还要去把这些时间放出去？牧师是为什么在阳光教会这么多人需要喂养的时候，为什么讲牧师们还要去？这里不是没有牧者，但是大家最重要的是在神他的智慧超出我们的智慧，我们人所理解的我只能做到这一点，当我再去往外给的时候，我拿不出这些钱，我如果给了我就没有了，这样的想法会大大的限制住神的教会的成长和发展。这也是我们所在的日本的教会许许多的一个问题中的之一。我们认为整个我们一个教团派到海外的宣教士只有四队，只有四组宣教士。这个整个教团在全日本有200多个教会，派到海外的宣教士只有四组人，说明了什么情况？大家认为日本国内已经够忙的了，我们不要再把这些力量浪费在外面去了。这不是浪费，神的智慧是让我们去有神的国的概念，要往外给， 要我们去做宣教的工作，这样同时神会大大的才会祝福这个教会。大家看到阳光教会是很蒙祝福的，这在于阳光教会，这源于阳光教会顺服神的带领，我们把福音往外传，我们往外给做宣教的奉献，神就祝福了在这里的阳光教会。这是神的智慧，我们要去领受。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主啊，透过哥林多前书九章使徒保罗他所写的这段话，主啊，你让我们看到，主啊，保罗是一个可以为了福音的缘故去做任何事情的人，他可以放弃他的自由，放弃他的许多的权利，为的就是要救一些人，为了主耶稣多救拯救一些灵魂。主啊，因为我们感谢你眷顾阳光教会，您怜悯慈爱常常在我们中间。我主耶稣，我祈求你来继续使用我们，主啊，从今天起，主啊，我们要继续的跟随你，领受你的能力，主啊，将你的大爱，主啊，将你的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也传给远处的人。我们可以跨越这些所有的障碍，文化的障碍，语言的障碍，还有我们个人的骄傲所带来的这些障碍，主啊，都是因着你给我们这样一个荣耀的使命，我们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弟兄姐妹，我来问你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今天听了这样一个信息，从今天起我愿意跟随主耶稣基督，虽然许许多多的这些困难，但是我愿意走出去，愿意放下我自己，为了主耶稣来拯救更多的灵魂，大家有这样的想法的请举手好不好？让我们看到，感谢主，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单纯的信心要依靠你，而且要为你传福音。我说主耶稣，厚厚的恩膏在每一个愿意服侍你的身上，带领我们，我们将荣耀归给你。谢谢你祝福今天我们的礼拜，谢谢你也同样的与今天第一次在外面服侍的君伟长老夫妇还有小家弟兄，主啊，厚厚的恩膏在他们身上，主耶稣，您的能力彰显在他们身上，透过他们的服侍将您的祝福厚厚的浇灌在他们所派遣的教会中间，祝福那里的所有的弟兄姐妹还有老师。感谢主耶稣，感谢你，奉耶稣的名。